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你平安。我是林云，主持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相信你们信主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些信主的年日里，你对主的认识是否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呢？你们对圣经的知识，对基督信仰的真谛，对神的认识，是否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还是已经进入了生命的经历中呢？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而不太认识他。人可以积极热心地参与很多侍奉，却不认识神。有一些在教会中侍奉神的人，一边侍奉神，一边搞婚外情。有的人每天在赌场赌博，主日就在讲台上讲道。你说这些人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吗？难怪主耶稣会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认识神到底有多重要呢？认识神是一个人在基督里得救得永生的唯一途径。在约翰福音17章3节，主耶稣向父神这样的祈祷，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神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生命蒙福的唯一途径。圣经说，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约伯记22章21节。这个平安与福气，也就是彼得后书1章里头所说的，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巴克在《认识神》一书中说，没有其他比关于神的思想更能降卑人的思想。然而这题材能降卑人的思想，却也能扩大它。常常思想神的人，比那些在这地球上劳碌终日的人有更广阔的思想。要开阔心灵的最佳研究是有关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以及认识荣耀的三位一体神。再也没有像敬虔热切持久地去研究神这伟大的题材更能开阔人的知识。在降卑与扩大之余，这题材着著的功效就是安慰。默想基督的时候，什么伤口都会得到一贴良药。沉思父神，每种忧伤都会平静下来。圣灵的潜移默化总能治愈每颗伤痛的心灵。你要消除忧伤吗？你要除去疲惫吗？去吧，跳进神的最深洋海，在他的无限中徜徉吧。你就好像在安乐椅上气息之后站起来，重新充满活力。除了敬虔的默想神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能如此安慰心灵，能如此平静忧伤和苦痛的怒涛，能如此止息试炼的风暴。有人会说，研究神的本性和位格，对生活将会不切实际， 无关重要。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任何人所能从事的最实际的追寻。要活出我们的生活，认识神是极重要的。对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世界就变成一个疯狂痛苦的地方，活在其中也成为令人失望可怕的事情。忽略研究神，你就注定要蒙上眼睛走人生的道路，毫无方向。这样你就像从生下来就被判了无期徒刑，急速地奔向死亡，整个人生不过是充满劳苦愁烦的刑期。那我们该如何认识神呢？巴克继续说，我们研究神的时候，要寻求被引到神的面前。正如诗篇105篇5节所说的，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如何才能把关于神的知识变成对神的认识呢？很简单，就是把所学习到关于神的每一项真理变成在神面前默想的材料，进而向神祷告和颂赞。或许我们稍微懂得祷告是怎么一回事，但默想又是什么呢？因为今天默想是已经失落的艺术，默想是人把他所知道关于神的作为、方法、目的和应许等不同事物加以重温、深思的活动。这是圣洁思想的行动，在神的光照中，在神的启迪下，在神的帮助下来进行，借此与神相交，不断地提升个人与神的关系。他的目的是澄清人对神心理上和灵性上的想象，让神的真理在人的心灵和意志上发挥最大而应有的影响力。每当我们默想神的伟大和荣耀，自己的渺小和污秽总是使我们谦卑下来。而当我们默想神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无限丰富的慈爱和怜悯，又总会激励、坚固、安慰我们。当我们越深入这又被降卑又被升高的经验，对神的知识也越增长时，平安、力量和喜乐也会随之不断地涌进我们的生命中。谈到寻求神的面这个话题，凌云想要谈一谈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凌云与神的关系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建立的，那时在神学院念书，非常重视祷告，在每日亲近神的操练中，我学习了如何像大卫一样的将神摆在我面前，并在默想中将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大尼里先知所看见的神的荣耀的形象摆在我的面前，并让我和神的关系就像摩西与神的关系一样。圣经说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数十年来，我每天都在享受这样与神亲密相处的关系。神对我不是抽象，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能在我的祷告中不断回应我的神。大卫的祷告也就是我的心声：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多少时候，当我将一些困扰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时，我就常常听到 他在我的心中向我说话，他总是教导我，提醒我，感动我，指引我。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亲密的好朋友一样，就像一对最亲密的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样。我非常享受神与我之间这样真实的关系。除了要寻求神的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圣经诗篇105篇5节还说要寻求耶和华的能力。斯布真说，神的能力这句话抓住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神的能力使他挖开了大地和海洋的根基，神的能力使他指引着天上繁星的前进，神的能力使他支撑着宇宙之柱。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吗？你知道宇宙中有多少星系吗？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天文学家认为啊，宇宙中至少有20000000个星系，并且平均每个星系中约有1亿颗星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星星。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太阳系中只是8大行星之一，放在浩瀚的宇宙中更如同沧海一粟。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而宇宙中体积最大的星体，它就是 UY 恒星。这颗恒星有多大呢？它的直径是24亿公里，相当于45亿个太阳，2亿亿个地球才能装满它。你能想象它有多大吗？圣经以赛亚书40章26节这么说，你们举目望天，看看谁创造了所有的星宿，他将他们一个个带领出来，像军队一样，按着各自的名字呼唤他们，因着他莫大的能力和无可比拟的力量，一个也没有遗漏。上帝是如此伟大，难怪诗人大卫会这么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您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面对如此一位全能伟大的神，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这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又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当先知耶利米思想着神啊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能时，他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是的，神自己也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目前的处境中，是否遭遇了什么重大的难处？是否你的生命正陷在极大的困境中无法自救？你的学业、事业、婚姻、家庭、经济状况、人际关系是否已濒临绝境？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逆境，也许你正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绝望无助，没有人愿意帮助你，也没有人有能力帮助你。但我愿意对你说，我们的神知道你的一切苦楚，知道你心中此刻的悲痛感受，他很关心你，也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听他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否认识神？是否真正的认识神的大能？你若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大能，你就能像保罗一样的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就会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箴言16章3节。圣经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3-5节。在人生中经历诸多重大苦难的大卫这么对神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就会像大卫一样，将神天天时时地摆在他的面前。正如大卫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16篇8节。由此可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懂得在一切事上信靠上帝。林肯总统说，我常常跪下祷告，因为我无路可走。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让我们也跪下祷告吧。另一方面，当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所信靠的神，乃是那掌管宇宙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至高至大的上帝时，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着大无畏的勇气。凌云，我非常喜爱这两节经文，诗篇29篇10-11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节经文说到洪水泛滥之时，这是意味着当患难苦难来临的时候，当人生的意外打击来临之际，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在一切的混乱危机中，我们的神依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掌管着一切。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们的神就坐在天地之间，他就坐在他巨大的宝座上，掌管着、主导着、统管着宇宙世界的一切。当我们深信我们的神掌管着这个世界，我们的神也掌管着我的整个人生时，请问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让我们感到不安和恐惧呢？圣经说，我们的神必在洪水泛滥之时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在但以理书第3章记载的这个故事，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神，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摩西面对埃及军队的追杀，他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大卫面对那巨大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他就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当但以理面对波斯王大力乌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但以理就回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今天的生活中，你是否也面对着极大的逼迫和压力？有没有人正在逼迫你去做一些神不要你做的事？有没有人正在禁止你去做一些神要你做的事？在你的职场上，是否有人正在逼迫你，命令你，要挟你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去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去做一些行贿诈骗的事？面对这一切的逼迫势力，你有勇气说不吗？你有胆量一口拒绝吗？你愿意为着你的信仰付出代价吗？你愿意继续以大无畏的勇气来跟随你的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认识我们的神的能力，我们也要全面的认识我们的神的属性。对于神的慈爱、圣洁、公义、信实、智慧、荣耀、权柄，我们有多少的了解和认识呢？讲到神的属性，我们就不得不深深感恩，因为我们的主之所以降世为人，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救赎人类的伟大事工，我们的神也是为了要与这个世上无法亲眼目睹神的人能在零距离的境遇中认识神。正如我们的主所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就在我们的主的生命中，我们人类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神的形象，看见了神真正的属性，看见了神的生命的本质。从主耶稣的一生中，从他一切的言行举止中，从他一切与人交往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完全地看见了神的全貌，他的慈爱、怜悯、温柔、忍耐、圣洁、公义、智慧、权柄、能力。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的，他就是神，神就是这样的。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因此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认识越多，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时，我们就会越来越渴望像他一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渴望要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我们会极其渴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与人交往相处中，都能彰显出耶稣基督那圣洁、恩慈、 智慧和能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圣灵充满与帮助下，就能不断地脱离那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与神的性情越来越相似。总的来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属性的人，他必然会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必定会立定心志，要过着爱神爱人、容神益人、讨神喜悦的人生。今天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效法基督，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生命的光景加以检讨反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正在做着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呢？当大部分的学生都在考试时作弊，我是否能坚持到底不作弊呢？当婚前同居已然成为这时代的风气时，我是否能坚定地对婚前性行为说一声不？当打胎成为整个社会的潮流时，我是否能坚定不移地拒绝杀害生命呢？当许多同事都在说谎欺诈时，都在行贿受贿时，都在作奸犯科时，我是否也同流合污呢？当我们越是认识神的属性，越是认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属性时，我们会如何活在他的面前呢？我们还能常常说人闲话、讲人是非吗？我们还能常常嫉妒仇恨吗？我们还能常常欺负他人吗？我们还能常常对人粗言秽语吗？我们还能经常破口大骂我们的配偶和孩子吗？我们还能轻易动怒地给人脸色吗？我们还能好吃懒做吗？我们还能经常加害于人、陷害他人吗？我们还能口是心非、毫无诚信吗？我们还能背信弃义、无情无义吗？我们还能贪图财物、占小便宜吗？请听彼得对信徒的劝勉，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虽然心如果是疲倦，我的心